南无。车五禅师语录，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请看第34段。一切众生为利钝时时熟识，久经长劫，流转生死，受大苦恼，不能出离，可悲也。时时者何？即身边邪见戒，持无为利时，以发动轻便故，贪嗔痴慢疑，持无为钝时，由利时属身，对利说顿故，此之时时，众生或多或少，各有偏重。若待之修道，但为增长邪见烦恼，绝无相应混。如欲断之，实难。以此时时，于四地下立三界九地，有88时见惑，81品思惑。但断见惑，如断40里流，况思惑夫？若见思二惑，毫发未尽，分断生死，不能出离，此所谓速出三界也，甚难甚难。好，请看这一段。这一段我们给出的题目是以佛之见治众生之见，分三个结构段展开。第一，叙述众生的实时，就见思惑。第二个层次，支持名号对治众生之见。第三是恒生极乐同居土。那么我们刚才念的这一段，对帮助我们了解自身的根基，解剖自己，有甚深的指导意义，也是佛言主语再三的不断的给我们开示。我们这些涅槃凡夫常常缺乏自我反省、自我拷问、自我解剖自我认知的这种能力。所以看看我们是什么样的情况呢？这个一切众生就包括在三界轮回我等众生了，有实时。这时时分历史的五种和顿时的五种，就称为时时，也就是见思惑。这个时就是驱使的意思，这个五种见惑、五种思惑驱使我们起惑造业，在三界轮回不能出来。 我们对这个这个历史和顿时下面会谈到啊，就是这个我们被一种这样的烦恼所驱使、所逼迫、所控制，我们把控不了这种烦恼，这种烦恼无明的业力非常大，它就有一种驱使我们的这种力量。那我们不能做主宰，所以我们对这种力量要认知。为什么我们无量劫以来都在三界六道当中头出头没，生死出不去，而且下三恶道的时间多，生人道的人天道还时间短，在三恶道里面受种种剧烈的痛苦啊，在这种大苦恼当中又加重了我们的这种见思惑的强度，又使我们在造更大的孽，在这个受大苦恼当中就越来越严重，每况愈下。动经成典劫以来不能出离三界，这在佛菩萨的眼里看到我们这些众生被这种烦恼力量所驱使轮回的这种现状，他是升起了大悲心，称为可怜悯者，甚为可悲。好，那么我们对这种长劫轮回的这种烦恼力，我们要加以认知的。好，这里就谈到实时的问题。实时首先是谈见惑，见就是知见、思想、主义、观念上的事情啊，惑就是烦恼、颠倒。这个见惑就是在见到时所断灭的烦恼，这个思惑呢就属于在修道过程当中所断灭的烦恼。那这个见惑主要是对于是圣地的理迷惑啊，这个思惑是执着现象界的事情的迷惑。所以一般通途佛法讲这个见惑属于后天的烦恼，就称为分别起，它是分别出来的。那分别起怎么起来呢？就是你出生在一个没有正法的时代和家庭，遇到的都是邪师啊，接触的都是邪教，不正确的思想观念、思想体系，由这些后天的灌输教育所诱导出来啊，这诱导就是他提供那个邪思邪教的源，于是在心地上升起的这种知见上的颠倒啊。那这个思惑呢是属于与生俱来的自然产生的，就叫先天性烦恼，叫俱生起，贪嗔痴慢疑啊。那这个，那我们来看看后天升起的烦恼啊，受邪师邪教所诱导出来的，就是五种颠倒见。这五种颠倒见叫力识，力就是猛力的意思，它很迅速，很迅速很快，就是它在心地当中引发出来，它马上动起来，因为思想观念上的东西它是来得很快的，而这思想观念见解上的东西又是你行为当中的推动力 那这个死就有驱使的意思，这个见解不正确的见解驱使你做出错误的判断，不正确的行为，违背法性的行为啊，这个违背道德的行为。那我们看这种五逆使，首先是圣戒，梵文叫沙迦耶戒，沙迦耶就是集聚的意思，就是对这个色这个五蕴呢受想行识五蕴这个身心的健康执着，它是有一个真实的我，真实我呢他就执着身体的真实嘛，他就贪爱这个身体，哎，一切都为他身体服务，这个身戒我执，这种错误的知见是一切烦恼的来源，像私货里面贪嗔痴慢疑就是从这个身戒里面生出来的。那有这个身戒，一切要为身体考虑哦，我要财色名食睡都是为这个身体服务的啊，追逐财富为我的身体享乐啊，追逐女色欲望满足他感官的这种渴望追求虚名名誉知名度满足他的虚荣心追逐这个睡睡眠要睡席梦思软软的要追求饮食，民以食为天，要吃得美味佳肴，都是为这个身体服务的。包括我们现在一些所谓的科技市场，它都是为这个身体服务。那这些商家就是满足你身体上的感官的所有欲望来赚钱的。所以为什么几十年来近几个世纪以来的这种市场经济所谓的科技最大限度地把人的欲望吊起来了，这个欲望都是从身见我执里面出来的这是最可怕的一种颠倒见这个讲这个见惑就是不正见，对一个真理性的东西它颠倒，带着它迷惑颠倒去推求它的结论他这个推求的过程就是他也有点智慧，但是是污染的智慧，以这个作为性体就能障碍正知正见，这种不正见就会招来苦果那第二个是颠执见由这个身见他就升起了一种执见了。第一是断灭见，认为这个身体人死得灭，死得什么都没有既然这个断灭见很可怕，它会影响他的行为，既然人死得灭什么都没有，那这个道德是毫无意义的，他就敢胡作非为，什么都敢干就不信因果不信轮回在这个断灭见的人的眼里是没有敬畏感这就是执断。还有执常，执着这个身体，今生是人，下辈子还是人，今生富贵下辈子也富贵，而这种人呢他相信有轮回，但是他不相信有因果那这个无论是执断执常，它都会障碍出离三界的道业第三是这个这里谈邪见邪见就是薄无因果认为善的行为没什么作用 这个修圣贤法出离道密这个事啊，这些邪见呢，就是啊，这个引发了最大的邪念，就是不相信因果，不相信轮回啊，这邪见。第四就是见取见，这个见取见呢，就是自以为是啊，就在诸多的见解当中，他执着自己一个不正确的、很狭劣的知见，认为他是最殊胜的啊，这个自是非他，自己的见解就是正确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历史上以来的最高峰，其他的都不正确，啊，但实际上他执着的是一个很不正确的，他认为是很正确的，啊，这就称为叫非果即果，不是一个真实的果，他认为是果，真实的果。这种人呢，在修道层面也有，比如善心比丘。他是得到了四禅呢，然后他以为得到第四禅就得涅槃了，得涅槃，但是四禅并没有真正的涅槃呢，他只是色界的禅定呢，他连无色界都没有达到啊，所以他就会禅定功夫消失，就会轮回呀，而等他消失的时候，要坠落的时候，忽然他就升起了很大的邪见，认为涅槃是没有的，佛是骗人的，你看我得到了涅槃还退转了，实际上他并没有得到涅槃啊。那执着这个自己的见解是正确的，他就听不进其他的见解。有个成语叫淡麻其筋嘛，有两个人都挑着从山里犯了麻啊，挑出来，结果在路上呢碰到了铜钱，这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比较有智慧的，哎，我这个铜钱比这个麻呀还是值钱，他就不要这个麻，就换了一担铜钱。但另外一个人觉得，哎呀，我已经挑了这么远了，这个铜钱不要，照样挑着麻。过了段路呢，哎，忽然发现有白银银子，这个有智慧人觉得这个银子更值钱呢，他就那个铜钱不要了，就挑了一担银子。这个担麻的人还觉得银子虽然值钱，但我已经挑了这么久了，也坚持啊，还是挑他的麻。最后过段的时候，一段路忽然发现黄金了，这个挑银子觉得黄金更值钱了，再换吧，就把银子不要的换了一担黄金挑在肩上。这个挑麻的人还是执着，嘿，虽然是黄金，我不知道它怎么样，但我这个麻挑了这么久了，我再继续挑啊。最后这两个人，一个挑了一担黄金回家了，一个人还是担着一担麻回去了。这就是执着，不能把自己的不好的东西放下，但这个还确实不容易。这是非果即果。讲第五呢，就是戒进取，这是指修因方面来的，非因即因。就是随顺各种见解，它有种种的行为上的戒谨，就是戒律的行为，他就执着他某种戒为殊胜，但是那个他恰好那个戒是跟理性不相符合的，是没有利益的苦恨。这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很多外道他们就有这个现象。外道有时他禅定功夫很深，也有些神通，他来定中观察，比如他观察一只牛呢，忽然死了以后，他的神识升到天上去了，于是他就在那里分别嫉妒，你看他升到天上去 是由于他吃草啊，啊，他不知道这个三世因果，他这个牛不一定是由于今世吃草升到天上的。哎，他就觉得，他就哎观察这个，他就持牛戒吃草，啊，还有持鸡戒，持狗戒，啊，断食外道，还有屠尼外道。屠尼外道就更有意思了。这个印度对那个生疮啊，生了身上生脓疮，他有一种土办法治疗，就能够在那个疮上涂那个湿泥，那个湿泥就能拔毒出来，啊，这是一种治疗方法。那这个有些僧团的比丘生了这个病呢，常常他也会用这种土方法都来啊治疗。夫人是有一个外道，他也要想这些比丘怎么修行的呀，他就偷偷的观察。忽然他观察到一个身长的比丘正在涂泥，哎，他一看到他就心里，哎，你看修道很容易嘛，就是涂点泥巴嘛，于是他也悄悄的回家，全身都涂了泥巴，他以为这就能得涅槃之道，啊，这叫非因即因，非道即道啊，这叫戒禁取，这几种见解它很猛烈呀，很轻便呐，一旦我们陷入之间，还很难拔出来，这就用现在话说就是思维电视。当他有一种知见，一种思维，你想给他转变过来，非常之难。非常之难，难到什么地步？下面会谈到，你断这个见惑，你要把它断，就像断四十里的急流水呀。你看那个水奔腾到海的力量非常巨大呀，那是挡不住的。你就一块巨石要挡这个水，水都能够把这个石头穿透的，啊！上次我到长白山去看那个山下的水，把很多的巨石全都穿透，它的力量很大。那你说四十里的流水，这力量有多大？你要断这样的贱货，要像断四十里激流水这样的一种无漏的智慧，很难啊。这种思维定是我最近都有点体会。比如我们这个大佛前面不有一个素食馆吗？原来从一开始设计就是在那里3000多平米要住素食馆，所以我们第二概念就是素食馆。那个这些年呢，都想着怎么住素食馆，于是就琢磨着素食馆怎么做，是收钱还是不收钱，就在这里兜不出去。原来我们出于善意想做一个免费素食馆，但发现这完全就是一个乌托邦，啊！我们现在还没开商，现在很多商家就开始说，就收人家钱啊！你到东林寺去，那个我跟他们是一家的，随便吃到那里，他到我们随便吃，他来收钱，那这个事情肯定搞不下去了，搞不下去。但是我们还在那里兜啊兜，怎么办？夫人，我是前段时间念佛的时候，夫人冒个念头啊，是不是不住素食馆，不做了？我就在会上，因为大家都有住素食馆概念，我就试探着说，我说这地方是不是可以不住素食馆？这一试探，大家都觉得，嘿，好啊，不住一下轻松呢，我们那个空间还可以做佛法立身使用啊。甚至做这个讲堂啊，念佛的地方啊，净土文化展示啊，多好啊！一下子负担放下来了。但是你说你就是这几年的一个思维定势，有时候都很难跳出来。但一跳出来，新的天地啊，比如我们大佛台搞那个装修，这个万佛殿也是一个思维定势啊。 各个地方都搞万佛殿，好像我们也必须搞万佛殿似的，所以就按照万佛殿的思维。这也是有个情况，现在万佛殿名声不好啊，大家一听嘛，就可能很多信众听万佛殿心里就想着这是敛财的，到时候人家还会讥笑你东林大佛说不搞商业化运作，不收门票，最后想不到你来一个大文章的啊。所以这个东西都也纠结在这里。幸好这次我们开了几次会议征求大家意见，才发现广大的信众不希望建万佛殿。我们随顺大家的思维，我们就不建万佛殿了，那个地方叫无量光殿，我们就开始展现48大愿、西方极乐世界一人庄严、阿弥陀佛因地的种种修行的壁画和木雕。哎，我们就转变过，一转变过来大家觉得非常好，跟上面的阿弥陀佛像遥相呼应，浑然一体。不搞万佛殿，其他地方还搞柜台呢，都是卖东西的了，啊，包括建大佛也是这个，他也有个思维惯式。这个时代建大佛都是商业化运作，开始我们也是准备商业化运作，怎么融资啊，怎么企业家怎么进来啊，发现搞不成了，那完全世俗化了，所以我们2007年才开始宣布不搞商业化运作。但是这种扭转是非常困难的，这是跟整个的时代潮流，这个啊逆流而上，这要相当的心力啊，也是非常的有阻力啊，啊，所以这些你就看这个思维定势啊，非常麻烦呐。那你说我们从小得到的是什么思想、什么主义？唯物论呐、啊、无神论呐、啊、断灭见呐、啊、功利主义啊，这些都在灌输着。你说要改变、要超越，很难呢、啊。所以，为什么越受教育的人越没有信仰感、越没有道德感？就是他的知见问题啊，形成一种很刚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所以，这个见惑呀，它是非常麻烦的啊，这个是后天性的烦恼啊。所以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正确的理念、观念、信仰来作为教育的核心，它对于几代人都有深刻的影响啊。再去看这个思惑叫五顿时，这个顿就是迟钝一点，但是这个顿时是从由历史所生，就是由那种五种不正确的知见所生起来的。对这个猛力来说，它稍微迟钝一点，那迟钝虽然迟钝，但是它也很麻烦，它是先天带来的，与生俱来的。好，这里提出，首先是贪，贪就是对顺情境上升起的染着执着的这个心啊，这个贪一般讲贪的对境就是五欲六尘呢、啊。由于我们有具身身见我执，我们才去贪吗？贪这些东西为身见服务啊。啊，五欲财色名食睡，这是显而易见的贪，贪五种，举世都不是贪财吗？贪色吗？贪名吗？贪吃吗？再细微的贪六尘，六尘，色声香味触法，色这种颜色吸引眼球。啊，穿衣服要穿流行色，穿很时尚。啊，这个看种种电影，啊，看种种的这个演出， 这是满足他眼根的这种东西。特别最难办的是男女士啊，喜欢女人的婀娜多姿，喜欢男人的英俊潇洒，你怜我色，我爱你心，这个是啊，吴三桂啊，这个冲冠一怒为红颜，他要反抗李自成，不是由于他出于正义，而是李自成把他的爱妾啊陈圆圆给霸占了，所以他就很愤怒啊，全军穿上白衣服，好像是为崇祯皇帝戴孝去复仇，实际上他本质上就是为了一个女人啊。贪这个声音，要听音乐，美妙的音声，这是耳根的满足，耳根的贪。舌根要贪这个味道，美味佳肴啊，鼻子要贪那个香味啊，嗅一嗅很香，于是女人就要擦香水啊，然后啊这个饭食要香喷喷，哎，它要香啊。触，这是身体要接触那些很柔软的东西啊，所以才有按摩、桑拿啊、席梦思，特别是男女之间的抚摸，这个触。还要贪这个法，这个是啊，比如说一定要小孩子学这个东西学那个东西，这也是世间法了，知识技能了啊，要上那个班那个班啊，这是世间法要贪。有时候来修学佛法他也贪，什么都想学，贪佛法啊，这些他都离不开这个一个贪字啊，所以他就会招致这个苦果。这个嗔啊，嗔就是对为情之境升起嗔恨，发脾气啊，这个发脾气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啊。那这个嗔呢，有的是有道理的，他是发脾气啊，这个比如走在路上别人撞了一下他发脾气，你怎么撞我啊，你瞎了眼睛呢啊，他开始嗔了啊。还有的是没有道理他发脾气，比如说他撞了人家轻轻的说了句，哎，你小心一点。小心什么呀，你就那么金贵呀，就不能撞一撞啊。他们没有道理才发脾气啊。他这个还有争恨争论，相互之间争个观点啊，我正确你错误啊，然后在这里啊争的啊发脾气啊，甚至搓点麻将打个扑克啊，这个胜负的胜负发脾气啊，所以现在这个嗔恨呢，它就会引发矛盾了，甚至战争了。那修道人如果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呀、啊。火烧功德林呢、啊，原来修的一点点福德功德，你一发火就烧光了啊，这个东北人还比较容易发脾气的啊，是东北啊，这个嗔啊，原来有一个女的东北人，有次我听她说，我这次从家里来，坐在我对面是个男的，他跟我说了句什么话，我一上去一个耳光，这个东北女人一听就很厉害了，这是。贪嗔痴，痴就是那种无明呢、啊，对这种事和理呀、啊，暧昧啊、不明白道理，辨别不了是非邪正，把好话中年听成是不好的话，把谄媚的话、害他的话听成是一个好话，对一些 佛法讲的怎么样，是正是非都不了解啊。这个为什么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他有市场，就是众生愚痴吗？他没有辨别能力吗？他就跟着跑吗？啊，听到一个什么一个女的说是阿弥陀佛派来的，发了第一号指挥令、第二道指挥令，跟阿弥陀佛沟通还要通过他，不通过他就往生不了。你听到这个都分辨不了，还跟着他跑，你不是很愚痴吗？说这个念佛啊、念佛就能变金钱，下辈子可以用啊、念一声佛号就到阴间可以做一块钱用啊，这些都是愚痴啊，这方面表现很多了啊。再就是这个疑，这种疑也是失惑里面很麻烦的，怀疑与种种真理性的东西，他怀疑就忧郁不绝啊。一般站在净土宗角度来看，他的怀疑就很多了，比如说疑智，怀疑自己，你看看我孽障深重啊，我不什么都不行啊，极乐世界那么好，我怎么能去啊？哎，他怀疑自己，自己把自己给除名了啊。再就是疑师，怀疑老善知识，他的老师。每个人有怀疑，一般都有点我慢在里面。看这位讲法的法师或者老师，看他也不怎么地嘛啊。也不跟我差不多吗？他有什么了不起啊？大概他也就那么回事啊。于是他一怀疑呢，就听不进去喽，左耳进右耳出喽，啊，我慢高山不留法水哟，啊，这疑思。甚至这疑一般的法师还好说呢，甚至他会怀疑佛。哎，这个佛是不是有啊？真的有佛吗？佛真的就那么有本事吗？佛真的就那么慈悲吗？哎，他怀疑佛的救度的力量。再就是怀疑这个法门。念佛法门这么简单，就是六个字、四个字，真有那么大的功效吗？是不是还有比这个六字洪名更好的法呀？他怀疑这个法啊，所以对这个疑他是很多的啊。所以我们为什么对净土法门很难产生相信？我们与生俱来就有这种怀疑，他有这种怀疑就没有信心嘛。那信心为首啊，你入到佛法宝山，你是有怀疑，你没有这个信心守，那你是空守而归呀。啊，现在确实有些研究佛学的人，他是老是研究，他老是带着怀疑的心态研究，他很难产生信心。曾经有一位企业家跟我说，他跟我们最国内有一位很有知名度的佛学学者接触，向他请教，结果这个老学者呀，也在佛门教内也很有影响力的，竟能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研究了几十年，其实我告诉你，我不大相信。搞得这位企业家也心凉了半截，本来想跟他学学佛法，他都不相信啊，那怎么办呢？他不容易啊，一个研究华严宗研究几十年，写过很多书的老学者啊，这是讲另外一个例子的，台湾的啊，也是我不讲他的名字，大家都知道，研究华严宗的权威，写过很多书。甚至晚年得病之后也皈依了，然后他临终的时候为给他儿子讲的一句话，他问他儿子，他儿子在他病床上伺候他嘛，就问，在这个地球之外 还有不有别的世界？他问这么一个问题。那你说说他研究几十年华严经是怎么研究的？那些对华严经的那种华藏世界海就没什么信心了。华藏世界海无量世界种，每个世界种有二十种世界，每种世界有不可说不可说微尘数佛刹啊，很多佛刹什么名字是啊，依什么依止，什么众生的啊根基，什么教法，那说的那么多，那就竟然一点都不相信喽。他就有深刻的怀疑啊，这个疑心到临终最后一问问出来了，你看看，这个疑就很深了。所以有的人接触净土法门，说我就相信了。相信了就已经往生了，有那么容易吗？这种怀疑是与生俱来的呀，你要断疑生信呢，它非常不容易啊。所以这个实时啊，我们这些轮回的众生都有啊，只是轻重多少程度的问题啊，以及你偏重在哪方面的问题啊。啊，可能对知识分子来说，他的见惑会多一点啊，思过贪欲会少一点。对一般的民众来说，他可能贪欲多一点啊，这个见惑轻一点，他各有偏重。但总之或多或少都有，这是念力凡夫的这种特点，已经是融到他的阿赖耶识的深处，融化他血液里面了。所以我们为什么修行很难呢？就是有这些见思惑呀。如果带着这个见惑思惑来修道，其结果是增长邪见和烦恼啊。你带着见惑来修道，增长你的邪见了。你带着你的思惑来修道，增长你的烦恼啊，使你的烦恼放大呀。你比如说你修道嘛，就有力量，有修道的禅定的功夫或者读诵的功夫，比如称心，你不修道人发脾气可能是火冒三尺，那一个修行人一发脾气就火冒三丈了，因为他带着他修行的力量，他的就发得更大了。于是他如果带着这一念转身，他就不是小蛇，而是大蟒蛇了。安世高要度的他的上一辈子同参道友，就在鄱阳湖捉一个湖神呢，他是大蟒蛇，他大蟒蛇去世，那一看那个蛇皮都是五里长啊，这就是说他带着上一辈子出了家修道的那种福报，但是嗔恨心很大，他的蛇都变成大蛇，这就是会增长他的烦恼。那这样的带着见思或修道，绝对跟我们的自信清净心，我们的佛性不会相应的，你照样去轮回的。所以那要修道就要断见思惑咯。那断见思惑实在是太难了啊。那讲这个实时，就是五力时五顿时，于四地下第三界九地有88个见惑，见惑有88时。刚才讲见惑是对那个理上的迷惑，那在这个声闻教讲修见到位，他要从苦集灭道四圣地，三界就是色界、欲界、无色界，九地他就指这个三界分为九地，第一地就是欲界无趣地，就是我们这欲界有五趣啊，三恶道和 二善道或者叫六道，这叫杂住地。然后色界天有四地啊，初禅是离身喜乐地，二禅是定身喜乐地，三禅是离喜妙乐地，四禅是舍念清净地。这就是前面五地。然后无色界有四地，空无边地，湿无边处地，无所有处地，非想处地。所以三界把它分为九地。好，那这个三界九地呢，这个见惑有八十八识，八十八识它在断这个三界当中，它都有很具体的哪一识哪一识啊。八十八识是这样的分布：欲界有三十二识，色界有二十八识，无色界有二十八识。那你三界里面都有这个见惑，那思惑有八十一品。八十一品就是这个九地里面各有九品，九九八十一品。好，那这个断见惑。